今天晚上讲关于饶恕，我想在这个世代最能彰显神的儿子的形象，就是饶恕两个字。在这个世代最能彰显神儿子形象的，就是饶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都必须要学习的。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这边说，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然后他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后来耶稣就说啊，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么有人说这是打雷，有人说是天使讲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然后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六节这里讲到，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凡不背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里神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要跟从我，就要天天舍己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不背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主耶稣上十字架，我们也当上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舍己，饶恕跟十字架的功课跟谦卑其实都是同一字啊，同一个意思啊。那所以饶恕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一个很重要，要服侍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当耶稣说，若我从地上被举起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十字架被高举的时候，就可以吸引人到神面前来，因为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饶恕啊。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十字架就他的所有的所做的一切就枉然劳力啊，就是枉费啊。因为十字架，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降世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有医病赶鬼的恩赐，他可以使死人复活，他有各样的恩赐，他是神的位格，而且他是神的儿子。然而他还尚且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这个饶恕的功课不容易学啊。以前我牧师常常跟我说，他说，你的长处就成为你的十字架。初的时候我还听不懂，越来我越明白，我的长处，我的优点就是别人的缺点，就是别人的短处。别人的短处你会受不了的，你会觉得他怎么这么糟糕，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因此别人的短处就成为我的十字架。我想这个很容易懂。所以当我们如果不能饶恕的时候，那当我们每一次读到主导文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赦免我的罪如同别你赦免如同 免了我的债如同我免了别人的债，主导文我们都会读哈，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说，免了我的债如同你免了我，如同我免了人的债一样。那如果我们不肯饶恕别人，那我们等于在向神宣告说，父啊，你不要赦免我，因为我绝对不能饶恕那个得罪我的人，是吧？就等于跟神说，你不必饶恕我，因为我绝对不能饶恕那个得罪我的人呢、啊。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真的也是要很小心。所以我们必须要饶恕，学习饶恕的功课。 这饶恕呢，一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舍己的，他一定要饶恕，他才能接纳，接纳我们，也才能得医治啊。一个人如果不能饶恕，就不能得医治啊。啊，十年前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为一个年轻人赶鬼，从下午五点多赶到那个晚上十二点，从他身上赶了好多的鬼，最后一个鬼赶到晚上十二点才赶出去。那不是因为我们不会赶鬼，我们有好多人在那边给他赶鬼，但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在那边没有尽力，或是主耶稣不做工，为什么他没有得释放，一直挨到十二点的苦受，苦受了那么多，起初赶了好多的鬼出去，最后一个鬼最厉害的赶不出去。后来他最后差不多已经将近晚上十二点了，他到最后他说 Mommy I love you， 他说跟他说妈妈我爱你，他讲这句话一出口，立刻那个鬼就出去了，他就完全得了释放，一饶恕他完全得了释放，他接纳他母亲，然后他的病完全得医治，他突然间他就整个人醒过来，他说我在做什么，然后连喝三口水，喝了三杯水，一杯又一杯的一直喝，他渴得不得了，因为从下午五点多折腾到晚上十二点多，他整个人不醒的，因为鬼一个一个出去，到最后那个挣扎了好几个小时，因为他的妈妈是个医生，住在士林，把他两个兄弟带到美国，为了不要当兵，然后给他放在那里。他的哥哥呢，高中毕业就不能上大学，因为没有身份。等到他的时候，他就很恐惧，然后他就常常说，他就不能原谅他的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心中一直很恨他的妈妈，因为他到最后那个最后他说妈妈我爱你的时候，之前他一直在那边，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为什么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他一直不能饶恕，一直到最后他说妈妈我爱你，那个鬼立刻就出去了。所以饶恕不饶恕就得不到医治。我们陈仲辉牧师的哥哥陈伯辉牧师常常讲一句话，不要拿别人的错来刑罚你自己，不要拿别人的错来刑罚你自己，真的常常有时候人家讲第一次的时候，我常常不明白，越想越对，当你不能饶恕人的时候是自己亏损，就变成落在那个刑罚里面，拿别人的错在刑罚我们自己，这是最愚昧的，也是最可怜的。但是当我们能够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医治。所以舍己就是要能接纳人之前一定要饶恕，那当然接纳了就是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一个懂得饶恕的人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也就是一个最谦卑的人。如果不能饶恕的话，那就是不懂得谦卑啊。那不能接纳，不能接纳，前面就是不谦卑才不接纳嘛。不谦卑的人就不会接纳人，只有接纳了以后才能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才能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同心，彼此同心才能彼此同行。夫妻在教会里面彼此同接纳才能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同心，彼此同心才能彼此同工。人跟人之间一定常常会有一些摩擦的，这是难免的，这是一定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怎样去看，我们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就好像就是在侍奉里面，一个是恩赐，一个是恩典，那每一个恩赐都是一个零，如果没有前面这个恩典，这个一零还是零。然后牧师常跟我说，你这一匹野马，你如果没有懂得十字架功课啊，你不会懂得十字架功课，你就还是一匹野马，你不是千里马。他说你有很多恩赐，每一个恩赐是一个零，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恩典啊，那就好像那个香膏啊，死苍蝇掉在香膏里面，那你们恩赐零还是等于零，没有这个恩典。他主要 要注意恩赐的彰，不要只注意恩赐的彰显，要注意恩典的流露。做一个恩典的人，一个恩典人就是有十字架功课的人，就是一个懂得饶恕，一个懂得饶恕的人就是懂得爱人的人，是一定的。所以我的牧师以前常常跟我说，你看他有一次说，秀芬，你笑起来很可爱，但是你凶起来的时候啊，那14年前我第一次认识他，他说你凶起来的时候啊，我说你不要讲，我知道了，我回家赶快去站在镜子前面看看，自己笑一笑，嗯，还不错。然后等到我凶起来，自己对着镜子凶的时候，我自己连看我都不要看，我就跑掉了。从那一次开始，我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脸色。人到教会来，先被人吸引，再被神吸引。人吸引人就是爱心。所以我们如果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面带笑容啊。我那天守主日已经讲过了，面带笑容，不是人家到教会的，不管你今天你的心情如何，你到教会来一定要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不然人到教会来还看气象报告，看看今天晴时多云偶阵雨。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懂得饶恕的功课，十字架的功课。我常常说啊，神的旨意当留心啊，个人的得失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个人的得失不要紧。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个性的人，相当的个性强。所以呢，我一开始明明复兴的时候要走这个侍奉道路啊，我的牧师很聪明，他拿了尼陀僧很多的书给我看，我就看了很多尼陀僧的书，看了盖恩夫人的书，对我很有帮助。你们回去也不妨买一些这些书来看，至少一定会有很大的长进。我刚刚看盖恩夫人的那个馨香的墨药，我说、啊、这个神经病人才会看这个，怎么没有十字架自己找十字架。后来我就发现太宝贝了，我连看3遍，写了笔记本，成为我一生受用不尽。一个懂得饶恕的人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懂得爱人，也是一个谦卑的人。你知道那个谦卑啊，谦卑很不容易学。陈露牧师跟我说啊，楼上那个抽水马桶最难用，最底下那一层最好用，因为压力最大。越谦卑的人就是越低下神越好用。那个熟透的水果就会掉下来，是甜的，在树上的是生的，踩不到还爬上去还会摔得半死。麦穗子，熟的麦穗子是头是勾下来的，没有熟的麦穗子是这样的。所以谦卑的反面就是骄傲。箴言第六章16节到19节，箴言第六章16节到19节，神所憎恶的有6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共有7样。高傲的眼是第一样，说谎的舌头是第二样。你知道骄傲是最讨人厌的。哎，小哥手牧师说骄傲就像口臭一样，别人都闻到了，他自己还闻不到。哇，这句话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我在爱学人服事啊，我因为我做很多伙食啊，所以人家聚会的时候我就累得不得了，坐在那里打瞌睡，讲员在上面讲，我在后面打瞌睡。的的确确我做100-200人吃是很累啊，后来他讲到我就后面坐那打瞌睡。诶，突然间醒起来的时候，他在讲骄傲就像口臭一样，别人都闻到了，他自己都闻不到。我说哎呀，主啊，你在对我讲，不然哪里有那么凑巧，睡都睡了老半天了，怎么突然醒起来讲这句话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啊，不要说哎呀主啊，他就在讲某某人啊，我一回去等下告诉他。我们最好是说主啊，是讲我啊，改变我啊，帮助我。饶恕就是爱他永不止息，爱到他投降为止，就是爱到他投降为止。爱就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就爱到他投降为止。我的母亲啊，中风1年9个月。我母亲是我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 那我们的房子后面呢，我们的房子是老家盖的楼房起来，后面那边就还租给人家。那后面那一家呢，是我们带他信主的一个卡车司机，他是一个卡车司机，然后呢我妹妹带他信主。那个他的太太先信主，那个卡车司机比较慢信主，那常常讲话都是三字经骂人的。那我妈妈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也是一个很害羞很老受旧古老式的那个教育背景的一个女人，所以妈妈第一个信主。那有一天我从美国回来，说怎么那个房子夏天那么热，窗户都不能开呀、啊？我开了，我妹妹就把它关了。我说怎么这么窗户都关起来？因为我家不能装冷气，因为我的爸爸不让人家装冷气，他说要把他的窗户都给弄坏掉，所以他不让人家弄冷气，所以那个很热啊，那个窗户都是关起来。因为我说为什么关，就给他打开。我妹妹就说不能打开啊，妈妈会生气啊。因为后面那一家人啊，有一天啊，他要杀他的太太啊，那个刀子要杀他的太太，他太太已经走了，然后他就正好冲出来的时候看到我的母亲站在那里，因为他的客厅正对着我们的厨房，看到我母亲在，他就用三字经一直骂那个老的，一直骂。哎，我们因为他那个人简直像鬼妇的一样，那我妈妈就很生气。从那一次被他这样骂了以后，就很生气。那从那一次以后，我家的后面的窗户就关起来，门就不准开。妈妈觉得不能原谅他，觉得这人鬼妇的啦，真的是鬼妇的，拿个刀子要杀人还乱骂。那他为什么骂我母亲？因为母亲是整个家族第一个信主的嘛，他骂的就是这个。魔鬼撒旦要先攻击的就这个。哎，我妈妈因为她年纪很大的，大概在教会很少讲这一方面还是怎么样，所以她对这个她很晚才信主，她也不是很懂得这个圣经这样的，常常有这样的讲道，她也很少听到这样的信息，所以我妈妈她就不准我们开窗户。那一年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讲。你知道后来我回美国去的时候，回美国之前我就跟那个人讲，因为那个人已经到了教会去了，那我就跟那个人说，我说请你多多包容哈，我说我妈妈她不能原谅你，你忍耐哈。他跟我说没关系啊，是我的不对，他说是我不对，我惹她生气，他说你放心，我会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照顾她。好的时候很好啦，他就说他会像自己母亲一样照顾我妈妈，叫我放心去回美国去。那他就这样跟我讲了，好了，我回美国去。有一天我就接到长途电话，我妹妹就跟我说妈妈中风了。你知道当我母亲啊中风的时候，是在楼顶，在二楼啊楼上的厕所间中风的时候，家里没有别人，只有一个爸爸。那时候母亲80岁，爸爸81岁，没有人可以把他抬得动，还有个妹妹根本就抬不动。你知道人完全不能动的时候是硬邦邦的，就是那个时候，这一个我的母亲不能饶恕的冲过来，把我妈妈抱到外面去，叫了计程车送到医院去给她急救。爱就是永不止息，一个要学习用很久忍耐，永不止息，凡事包容，一个要学习永不止息的爱，一个要学习饶恕，两个都应该学功课。你不知道你这个不能饶恕的人在几临危的时候还是他帮的忙。所以我们有什么不能饶恕别人的？我们教会有一次来了一位姊妹，西安堂的，那台湾西安堂的姊妹去美国到爱修园来。那这个姊妹呢，去到美国啊，跟我们去聚会，坐我的车，啊，我讲见证讲得很兴奋。那还是9年前，我讲得很兴奋呢、啊。你知道他问我一句什么？你有没有受洗？我心想你神经病。我讲见证，我怎么没有受洗？我那时候心里就对这个很生气啊。然后他在聚会里面做见证，他讲，他手就这样插这样。荣教士说 荣教授说，从头到尾我没有听到他讲主耶稣说，我心里就对这个人已经有主观上的不满，所以我对他这个态度我很不满，我对女人讲话这个样子我很不欣赏。然后呢，他就一直在讲讲讲，然后有一天陈牧师就跟我说，啊，你今天来的时候哈，你今天过来我家，因为这个某某姊妹要来，师母不在家也不方便了，他说林姊妹你也过来，顺便可以跟他聊一聊。我说好，我去他家。去到他家的时候啊，我又在讲见证了，我在讲我的先生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也不分青红皂白，立刻跟我说，啊，你在家里一定没有见证。哇，我一听了我很生气啊，哇，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就非常的生气啊。那回去的时候陈牧师说，哇，你现在要回家，你送他过去，顺便路上送他回家哈，因为他家他住在爱修园那时候山脚下，他姐姐家住在，他说你就顺便送他回去。我心里想，你还敢搭我的车啊，我等下就把你放在高速公路上。好，他就坐我的车了，我心不甘情愿不愿的送，但是我没有把他放鸽子，我就把他送到家。送到家回家以后呢，陈牧师又打电话来了，他说啊，有一位杨医生从纽约过来的，他说现在啊，我带他到你家去跟你交通。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买爱修园，然后我说好，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吃饭，我就在家里做菜。那陈牧师就带那位杨医师过来我们家要吃饭。后来陈牧师就说，啊，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把那位姊妹带过去。我一听了，我本来跟他说不可以，但是后来我说，陈牧师你祷告看看呐，如果你觉得可以，我招子很属灵呐。我说你可以的话，你就把他带过来啊，啊，如果你觉得不好，你就不要带过来啊。这样讲，我心里想，他应该不至于把他带来吧。结果晚上他就真的把他带来了，我门叮咚一开，他果然站在那里。后来他就在我家吃饭呢，吃完了饭，大家客人都走了，他跟着陈牧师跟杨医师三个一部车，他就不走，他就这样又坐在那里。他讲，然后就从客厅转到我那个厨房的小桌上，我们再来就说来喝一点茶，喝茶喝完说要祷告。突然间这姊妹就讲了，她说，陈牧师，我们家山顶上那个房那个教堂要卖，那是一个浸信会的教堂，那么坐了剩下十几个人，牧师带执事奉去做那个房地产，那就说要卖那个教堂。他说我告诉你哦，我从台湾来，我英文不会，我什么都不会听，但是我这句我打包票，我是绝对没有听错。他说我就是不会，所以我到山上那个美国教堂去要学英文。他姐姐家就住在爱学院的山脚下，他到那个山上的那个教堂去听到。他说啊，牧师在讲到说他们教堂要卖，我什么都没有听错，什么都不会听，我就这一句没有听错。他就讲这样，那我们牧师就说，哦，真的啊。结果那天晚上12点多，他们就连夜回去的路上开车去看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挂牌子要卖。后来去隔天陈牧师打电话去问，24小时之内我们给他现在的爱修园的地址写一个 offer 要买这个地方，果然真的要卖，如果不是他讲我们都不知道。哇，那天晚上我说幸好他来了，不然就没有那个爱修园，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卖嘛，他24小时之内他就开标了嘛，我们就来不及写那个 offer 嘛。所以我常常说啊，对付仇敌最好的办法是为他摆设筵席，何况他又不是我的仇敌，他什么都不听不懂，只有那句听懂，果然让他听对了，那我请客也请对了。所以有时候啊，神说没有什么不能原谅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所讨厌的那一个人要为你立了一个大功。我们教会我讲到有个姊妹常常骂人的，每一位牧师他都骂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他都骂的。我们那天还有一位传道不知道被他骂得好过很过了头了，你知道吗？他一定心中很气，所以他那天一讲到他说，哦，要是气得不得了。这个姊妹真是每一个人他都骂人的，但他个子很小，他肌肉症，他站起来只有我的一半，凶得不得了。其实我们都很爱他，知道他生理上有缺陷，所以我们都很爱他，可是他自己心里有问题，他总觉得全世界人都瞧不起他，凶得不得了。那有一天呢、啊， 他的先生跟我说叫我去买两个电锅给爱修人用，那个20人份的大电锅，叫我拿给爱修人用，拿200块，一个100块嘛，叫我 拿去买。买完了以后，他跟我说不要让我太太知道，所以我就买了那个电锅，你就用了、啊。然后他就来跟我说：“林姊妹，那个电锅拿去还。欸”我说：“电锅已经用了、啊。”他不管，拿去还，很凶啊。那我就跟陈牧师讲，陈牧师就说：“那你就拿去退了。”我说：“已经用了、啊。”后来我回到家的时候啊，我祷告神说：“那两个电锅算你奉献给爱修园，200块还给他。欸”其实很简单，就还给他。然后有一天来爱修园的时候，他就说。林姊妹，那个电锅你知道哪里去了？我说电锅是铁的呢，因为那个电锅教会一大堆东西都放在我家，我们是给美国教会借教堂，东西都在我家。陈牧师说都放在我家，因为我东西都擦了亮晶晶的。所以他问我电锅吃到哪里去，我跟他说是铁的呢。然后那个隔天我气，我讲是讲的好像很温柔，其实里面气得不得了。回到家隔天成根了、啊、神的话很有力量，要成根要读经，到神面前不是不会错，会错得少，不是不会软弱，会刚强得多。神的话一讲出来我就顺服下来，就带着力量。隔天成根，神就让我读到诗篇第15篇，诗篇第15篇第1节到第5节，只有5节。谁能寄居在耶和华的帐篷呢？谁能住在他的圣山呢？他说第4节，他说他不以舌头毁谤人，他心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吃亏也绝不改变。我这句话很厉害的，他发了誓，虽然吃亏也绝不更改。他说他发了誓，虽然吃亏也绝不更改。我以前刚刚黎明复兴那年，就陈牧师讲到饶恕，讲到赦免，他说半斤10两啊。外邦人是，恶人是半斤6两，外邦人是半斤8两，但是基督徒应该半斤10两，准备吃亏牺牲2两。那有一位神的朋友就说：“你要做了还以为亏欠。”那圣经说：“发了誓，虽然吃亏，也绝不更改。”当那个爱的海水高涨的时候，丑陋都会显出来，都会遮盖。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就这样。你去看那个海里涨潮退潮。上潮的时候丑陋都遮盖，但是一退潮的时候所有丑陋都显出来。当爱的海水退潮的时候也是这样，丑陋都显出来。所以当这个姊妹这样的时候，那个神给我那句话的时候，我就顺服下来。有一天他的先生生病了呢，我到教会来叫人家为他祷告，哭得死去活来的。因为他是从前肝硬化，叫我去为他祷告。后来又过了2年，他又突然间胆结石，痛了2个礼拜，不能开刀。7个医生6个说不可以开刀，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血流不止的病，所以那个医生说不可以开刀。但是不开刀，胆一破掉还是死啊。所以他痛得不得了的时候，最后决定没有办法要开啊，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啊，他自己讲的。那所以就开刀了，那写了死亡同意证明书了。医生跟他签了证书了，签了同意证明书。那一天礼拜一要开刀，礼拜天在圣殿哭的，前面倒在那里哭的死去活来的，我们都为他祷告。然后呢，我礼拜六我在听录音带，有个医治3卷，听到2卷，神说圣灵给我感动，说到他家去陪他听，陪他先生听，1卷90分钟，我就拿了那一卷录音带和那个录音机啊，不然去他家，他说我没有录音机啊，说我要什么都要带去。我要带了一个姊妹，四个护士，2个人一起去，为他祷告，免得他说我祷告他死了。那其实他本来就差不多要死的，那我祷告一个死一个，那就麻烦了。那我就去他家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圣经节，耶利米书29章11节到14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的幕后有指望。你要祷告我，呼求我，我就应允你。你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就祷告，就讲这个时候神给的这个圣经节。他说：“哎，林姊妹， 昨天我才读到这圣经节，我打电话给陈牧师说，这什么意思？我说神向你讲话呀。神说他知道啊，他向你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说你要祷告他，呼求他，就应允你啊。他叫你的幕后是有指望的。然后就祷告，然后就我就想到，我说主啊，对了，他血流不止的病啊，有个办法，那个水龙头一开就开，一关就关。我说等到他需要的必要的时候，你把他的血源关住。他开刀啊，胆结石开了这么长，因为他从前肝硬化，所以那时候有肝硬化的给他的医的医生都来，说要趁现在这么摸摸看他那个肝现在怎么样。所以那个胆结石他开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口，那一天开完了刀，早上开刀，他下午就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全教会第一个打给你的，流了20cc 的血不到，一个小瓢根的血不到。开刀不像个开刀的病人，脸色非常的好，他非常的高兴，我为他祷告。然后他很高兴，那个2月14号 Valentine Day， 跟他的先生两个人开车开了来回一个半小时到我家来，拿了一盒 Sees Candy， 美国最好的巧克力糖 Sees Candy， 那个一个星星这样的一个新的那个盒子带来给我，那是我去美国吃的第二盒，第一盒我先生买给我吃，我问他多少钱，我说这么贵以后再也不买。但是这个姊妹跟她先生两个人为了送这一盒向我表示她对我的跟我的和好。箴言16章第7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何况他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又不是仇敌啊。马太福音26章52节，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八节，看到第15节，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我们原是骨肉，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从你所站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看，凡你所看的我都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们为了见证，为了神的荣耀，你让一个方向，神给你四个方向。亚伯兰对罗德说，你向左我向右，如果你要向右我就向左。他让给他，他没有说我要向哪里你就必须向哪里。所以神就对亚伯兰说，从你所站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看，凡你所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让一个方向，神给四个方向，这就是见证。我们教会啊，爱修园来了一个菲律宾来的弟兄，中国人，他非常的固执啊，教会应该彼此接纳，弟兄姊妹要彼此接纳。哇，这个弟兄很固执，他一来到爱修园，什么都给我重新弄啊，厨房是我的天下，他重新全部东西不经过我同意全部改，位置全部改啊。每次我到爱修园，我们有个桌子比这个大两倍的那个桌子，在那个进去的地方上面都放了很多单张，各式各样的单张，广告的，我们的聚会广告。他来每一天，我一到爱修园，我说奇怪，这些纸张怎么都全部摆在靠在桌边呢？那个纸张那个桌子那么大，他当然放中间呢，他给你放在边边。然后我就去把那些纸张推到中间，等一下我进去 office 又出来，哎，那个纸张又变成在那边，那个纸张就长了脚，就在那边走来走去。这个弟兄的个性就非得把它放在靠边边，那我就要放在中间，那怎么办？那个纸张就那边走来走去。我们爱修园那个米袋啊，是纸的，所以我每次用了一些米，上面我把它拴紧的，才不会倒了满地都是。他用剪刀就给我剪，我弄到哪里他剪到哪里，我就很生气嘞，我就说岂有此理。有一次那个米啊，那个爱修园的米放在那里是常常有人来吃饭，谁都可以煮的。那有一次啊，那个米倒的满地都是，我就很生气，我就跟陈牧师说，我说你看，跟他讲了讲不听。陈牧师就说，你跟他讲话，做对的事还要对的人， 说对的话还要对的你，说跟他讲话总要有个客气啊，他至少比你大几岁啊。陈牧师说你是可以讲，但是你要知道讲对的话还要对的你啊。我就跟他讲，后来我就请他去吃饭，请他去吃饭呢，那一天就跟他谈得很高兴啊，谈得很高兴以后啊，我就回家了。后来啊，圣诞节的时候啊，我就请他到我家来，我请他去餐馆吃饭。要走的时候啊，那天大家都，他只有一个人在爱学园，没有人。我说你就住在我家吧，他说不要，他今天回山上去，因为爱学园山上没有人，他要自己回去。那就在我们家的garage姐，我们就在那边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啊，我们每个人都开口祷告，那他这个弟兄就祷告啊，他说啊，他说感谢主啊，今天我觉得是林弟兄林姊妹家的一份子。以后我们家有什么弟兄会啊，什么聚会，我做菜，我每次都做八大盘，满满的。他剩的菜啊，他自己拿塑胶袋自己装，他要带到山上去吃的。他觉得他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就是一家人啊。我那一天在卡瑞吉那个祷告，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很感动，他自己一直讲，很感，一直祷告，那个声音好像都差不多讲不出来的，很感动的，连我们都很感动。以后我到爱学园，我每次把车创客后面带一大堆东西哦，一到那里他就会出来帮我端。哎呀，林姊妹，你不要弄，我来，我来。然后我就说啊，你小心，你不要闪到腰哦。这叫彼此相爱啊，互相体贴啊，接纳。我说我接纳你的固执啊，你接纳我的坏脾气啊，我也会改啊，我们都来改。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坏啊。我只是比较一板一眼而已啊。那他呢，有一次啊，把我们，他每一次把这个讲员送到机场一定迟到，上飞机啊跟他讲从来不听，他总是算得好好的，他没有想到路上会塞车啦，会怎样，他这些都不计算，他那个头脑有点问题。然后就送，有一次我一点的飞机要到洛杉矶做见证，陈牧师叫我去他家办一些事，说叫我先到他家，然后他呢我说你十二点一定要来接我到机场，因为一小时之前要到嘛，我说你十二点来接我，他偏偏不，他说陈牧师到家到机场只要十分钟，来得及，他就给我十二点半他才到，然后中间去又碰个塞车，我到那里我说我是 domestic， 他把我放在 international， 我那时候两箱书，就像你们外面那么两大纸箱啊，一箱一百本的书那么重啊，又我自己的一个行李，那我又没有一块钱可以去塞那个东西弄个推车，结果我就这样拎就在机场旧金山 international airport 国际机场翻跟斗，我就在那个机场整个人没有翻跟斗，就扑倒在地上，因为提不动啊，又急，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嘛，啊，我扑在那里的时候我是穿裙子的啊，我就很生气啊，恼羞成怒啊，哇，我气得不得了，哇，这边也痛，肩膀也痛，膝盖也痛啊，我那时候很生气，我上了飞机机门就关了。我那时候有个同工跟我同行，带了一个姊妹跟我同行，我还一上飞机的时候我气得不得了，就在那边昏睡，我本来想从飞机上打那个电话给陈牧师啊，我气得不得了的时候，后来啊到了那边啊，晚上七点半的聚会，我讲台都站不上去，我到了五点多我急得不得了，我就六点的时候我就跟那同工说你陪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了一个小时，晚上勉勉强强上了讲台，然后那天晚上回家我就立刻打个电话给陈牧师啊，跟他讲，那显然陈牧师已经跟他讲了，那他回家啊，第三天要回家，我们这个同工就跟我说，林姊妹你不要忘了他来接飞机哦，我说你放心，我说你放心，你看好了，我说第一他又不是司机，人家义务帮忙，我生什么气，我就跟他说，何况他是教会的弟兄啊，谢他都来不及啊，好了，这个弟兄最喜欢吃巧克力糖，我下飞机有在卖那个 Seeds Candy，我就买了一盒细子 candy 准备给他，所以一下飞机出来的时候啊，我立刻就把那个巧克力糖送给他，我笑眯眯的，他有点觉得奇怪，然后呢一高兴啊，开车出机场啊，要上福利位的时候差点就把我撞到那个分界的那个，我说哎呀，他赶快一个闪啊，从这边就哇吓死我，后来他自己做见证啊，他说 我在讲这个见证，他就说，哇，他说林姊妹，你不知道那一天我很怕，我怕你不知道要怎么生气，说我你下飞机我看都不敢看，然后我发现你怎么没有生气，说他一个高兴啊，差点撞到安全岛上去。但是就是这样啊，彼此接纳，弟兄姊妹就是要彼此接纳。我说接纳的前面就是要谦卑啊，就是要谦卑，你谦卑的看他比你强，你才会接纳。我们爱心有一个神学生女的，我跟陈牧师说这个人看起来蛮乖的，我说试用他一个月，结果陈牧师一试用他就半年，然后就用一年。他乖是很乖啊，但是圣经说他聪明的工头啊，他我不能说他愚昧笨啊，但是动作很慢啊。那学功课他就这样学来的，我的优点就是他的缺点，我是动作很快，他是动作很慢。哎呦，那个折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个折纸机啊，所以他那个周报啊，又不是那个广告那个聚会单张是我写的，写完以后就要印完要折，他就在慢慢折，摸折成三折。哎呀，我看了急着，我就拿一叠跑到他面前去，弄，我要折给他看啊。但是我其实还尊重他是个神学生，那时候我就折给他看，哇，我折了好几张，他还在慢慢。啊，我很生气，那我就去跟我们那边有个陈妈妈，跟他认识他，他每次去那个陈妈妈家，那个陈妈妈就跟我说，那老人家很好啊，是一个长辈啊，他就说，哎呀，林姊妹，那个某某人好吗？哎，怎么样啊？他一定在爱修人，我正要说啊，他怎么样？他说他一定跟你很会，跟你学很多事做事啊。哇，我心里想这人才烦恼。然后他动作很慢呢，啊，有一天我就跟我的，我就在那气得不得了。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妈，你不要忘了乌龟竞赛，龟兔竞赛乌龟赢哦。”啊，我一听了我就很生气了，我说：“啊，那个是童话，不是圣经的事情，个故事啊。”然后有一天神就感动我，哎，陈牧师就说，林姊妹，你今天晚上来聚会哦，你去帮我买一个礼物要给某某牧师的哈，他师母背痛啊，你说什么东西很好，你去买，把包好带来啊。我说陈牧师你自己买，在你们家那边也有啦，你去买啦。我想我要开车去爱心来回，那光送了这个礼物包去，他从那边买就可以了。他说不啊，你包好，你包很漂亮，你今天晚上把它带来。他带来，结果我带去了以后啊，哎，他说陈牧师说你吃完了饭就可以回家，可是那位牧师我认识啊，我怎么能够去吃饭玩那聚会不聚会就回家，没有白吃的晚餐呢、啊、那我就聚会完了以后啊，就参加吃完饭就参加聚会了。这个一聚会的时候，因为这个姊妹动作很慢，我已经里面看不起她，那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我给她看了、啊、从头看到脚啊，从里看到外，没有一个地方比我强的。我说主，你告诉我他有什么比我强的，我一定服了。好，这个聚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姊妹就坐上去弹琴了。哎呀，我说主啊，他怎么会弹琴？哇，他竟然比我厉害！哇，弹的是不怎么样了，他比我女儿差太远了。啊，但是呢，他竟然会弹琴。我说主啊，这一招比我厉害啊。我说主，不过我会弹古筝呢。他不会弹。主说现在聚会不用古筝。现在是弹钢琴了、啊，啊！我那天我就谦卑下来了。我说主啊，他总有一样比我会了，他会了。好了，来了。隔天去爱修园了。我一进去了，他看到我，他就很紧张了。他讲：“哎呀，林姊妹，对不起，因为那个你没有来，所以那些名牌我都写了。”我说：“没有啊，我是真心的、啊。”我说：“没有啊，你写的字很工整啊，因为他的字是像画格子一样，那我的写的字就。”飞来飞去的哈，他就说因为你没有来，所以我就替你写的，我那些名牌都是他写的。他说，我说你写的很整齐啊，这种名牌就是要你这样的字啊。我就想趁机会称赞他一番，因为我想说他动作那么慢，为什么会弹琴？弹琴是那么快的，为什么他会弹琴？那我就想这个人一定是没有自信，所以我就想要帮助他。好，结果他我就说，哎，你写的很好啊，这样我是真的称赞他。结果啊，我就顺便想啊，既然这样，我就再讲说，哇，你琴弹得不错啊，你会弹琴哦，这样。他说啊，我以前就学琴了，哇，那马上就飞了，那个样子就得意的不得了了。哎呀，我一看就很生气，我说又来了，他称赞你几句就不得了了，哇，我就很生气了，然后马上我的脸要拉长了。神说与你何干？ 他的功课他学，你自己学好你的这个功课。所以就是这样啊，因为我读圣经，神跟我说《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当我读到那一节的时候，神跟我说：“你们个人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你自己强。”就这样。那我觉得就是我骄傲，我看不起他嘛。神说：“你存心谦卑嘛，你要看别人比你自己强，你就会接纳他。”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就是必须要彼此来接纳。我们一谦卑下来，我们才能接纳别人呢、啊。去掉我们的骄傲啊，就能接纳别人，就是这样。在我去那个台北，那个，我在台北有一个弟兄，我住他家。他们家那个佣人啊，不会讲中文，只会讲英文，从菲律宾来的。那个他那个妈妈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家这个佣人啊，从来脸上都没有笑容的哦。”他说他脸都不笑的哦，整年哦，365天都不笑的哦，这样子。可是我在他家我看了，果然真的一点都不笑。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只会讲英文。他说他都不会笑。那天晚上呢，哇，几位牧师都去聚会了，因为时差，我累得要命，我在沙发上我就睡着了。那他们都去聚会了，那到9点多我醒起来，我就到洗手间，上了洗手间出来，迷迷糊糊的，也没有冲水，也没有熄灯。后来我就听到，有人在敲敲叮咚的声音。这个，他这个管家就出去开门，开门的那个人就跟他说，在讲英文。哦，原来是他孩子的家教，主人家孩子的家教，那主人忘了跟他讲，所以这个家教来了。那家教会讲英文，所以就跟他讲英文。哦，我就知道这个菲律宾人会讲英文，然后我就立刻跟他说，我说啊，对不起啊，我刚才去洗手间，我没有把灯熄灭，我没有把水冲，我说谢谢你帮我做。诶，他看到我会跟他讲英文，他就很高兴了，他就跟我说：“你今天晚上没吃饭哦，你肚子等一下饿了，你自己去冰箱拿，我现在去睡觉。”他去休息了。那等到10点，这主人回来了，我就跟他说：“啊，我说葛妈妈，你们家这个管家好可怜哦。”诶，他说可怜，为什么可怜？他以为他不在，我不知道在那边跟他讲什么。诶，我说你想想看，他又不是个哑巴。哑巴都要比呀、啊，都要有语言呐、啊，何况他是个人，他又不是哑巴。但是你们不会讲英文，他不会讲中文，那1年365天没有人跟他讲话呀。我说难怪他不会笑啊。我说他很可怜呐、啊，他没有人跟他讲话呀。我说葛妈妈你好不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跟他笑一笑，拉拉他的手，为他祷告，肢体语言嘛。我就这样跟他讲。结果啊，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去他家。我就跟他说，我就跟陈牧师说，他会讲英文哦，你赶快跟他讲。哇，跟他讲，他笑得很开心，一下子给我们倒咖啡，一下子给我们做这个，一下子做那个，笑眯眯的。啊，我说啊，雅各书2章13节，雅各书不是雅各，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怜悯就是爱心，审判就是定罪，爱心胜过定罪。不要一下子就定人的罪，说这个人是不会笑的，这个人是怎么样。神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爱心胜过定罪。从正面去想代替反面，从鼓励的称赞的代替批评责备。我说万事互相效力啊，罗马书8章28节，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家那个地震嘛，那时候那个墙壁有点那个，美国的房子都是那个木头弄的，所以有那个油漆啊有点裂痕，那我就要重新给它整修一下，所以就请来一个remodel 油漆的工人，然后我里面整理，他大概两个人来弄，搞了讲好10天，美国人是这样，你给他钱，他帮你做事，什么都不管，其他什么都不管。可是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总是有点人情啊。中午的时候我就给他预备中餐，这个不包括在里面的，钱都给他了，我就给他预备中餐。我打定主意10天都要给他中餐，我给他中餐很丰富的，给他 yogurt， 给他披萨两份，一个人两份，给他很多东西。我每次给他吃的，因为他做工嘛，我给他吃饱一点。我第一天来我就说我为你祷告， 我说你爬这个楼梯，我要为你祷告。然后午餐的时候我给他预备的很丰富，他拿了东西到那个车库去吃。我说不要啊，你就坐在这里。他说我身体衣服脏脏脏的，他说我在那边可以的。我说不，吃饭你坐在我的桌子。我就请他在厨房的餐厅坐的，他就坐在那里吃，因为他觉得我对他很好。然后呢，从那一天开始啊，不在合同之内的我家所有坏的，我跟他说，那个抽屉坏了，这个不知道怎么修哈，这个应该怎么样？他所有的把我所有的抽屉所有坏的，通通把我修好，没有加任何一个钱。他非常的欢喜，我十天午餐全部两个人都给他弄了，款待他好像款待王一样的，给他坐在那边，丰丰富富的食物，吃到他后来他没有吃完，他都吃不下。然后我就拿了很多英文的，那是美国人，我拿的英文的那个爱能创造神迹啦，一大堆属灵的书给他看。那个他说他没有去教堂，我就跟他传福音。然后他抽烟，我就跟他说抽烟不好，对你说，他说我知道，我就为他祷告。嘿，他很高兴，然后他就把我弄得，他很在意的把我那个橱柜都弄得很好。然后我就说奇怪啊，这么多天了怎么还是白色的呢？他还在磨啊磨啊弄的，我说奇怪，因为我那个原来是木板的颜色啊，那我是因为那个亮漆没有了，我叫他把我涂一层亮漆，他就问我，他就把我全部弄成白的。我说那怎么会这样呢？他说明天就好了。结果明天他给他弄得白白很漂亮的时候，他赶快叫我来，他得意的不得了。我一看，我说哇，完蛋了，怎么变得像医院一样？怎么会整个房子像医院都一片白的？然后他说，哎呀，你不是要这个颜色？我说奇怪啊，我没有告诉你这个颜色啊。哇，那个就赶快去叫那个老板来。一讲，他说我那天问你是不是，他指着我那个门框呢、啊，那个白白的，他问我是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在问我是不是漆这个颜色，那我搞不懂，他讲这个我想那个。我说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你把它漆成那个亮亮的，结果他给我搞错，全部都给我漆成白色。后来他很紧张啊，因为他如果从头做还有好几天呢、啊，他赚没有多少钱啊，他这样给我弄，哎呀，我心里也不忍心，我想哎呀算了算了，我再跟他传福音，再跟他生这个气，那我福音免传了。所以我就想算了算了算了，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这样了，就让他这样了。我心里就想到那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使人得益处嘛。所以我就想算了算了算了。结果呢，他就把我全部都漆好了，漆好了以后啊，他就跟我说啊，林太太，现在啊最好的房子啊都是白色的。因为他爸爸是在盖那种一两百万的那种，不是那种。啊，那就是那个房子一个一个都是特别的设计的，不是不一样的，他专门盖那个好房子的。他说现在的好房子都是白色的，我还不相信呢。那天我就开我的车去换机油，在那个换机油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办公室那个 office 在那边等我的车弄好。有很多杂志，我就翻开一看，有一本那个室内设计的杂志，我一翻开啊，里面一个大中间那最大的一页啊，里面就有照着一个房子的那个里面的布置啊，厨房、餐厅啊，全部都是白的。我说哦，主果然是对哦，误打误撞。那后来他把我家都弄好了以后啊，每一个角落都拍照片，他说他要拿去做那个 sample 给人家看。哇，后来每一个人来都说很漂亮。我现在一看，家里是亮了很多，而且漂亮的很多。所以我就说万事是互相效力，那我就跟他传福音呢。你知道到他给我做完工要走的时候给我增加弄得差不多有两个房子不是在合同之内，他一点都没有拿钱，我还多了给，后来我也还把钱照样给他。那这样我跟他传福音走的时候啊，他跟我们两个孩子，我先生上班在白天，我两个孩子是跟他手牵着手，我们为他祝福祷告，这样离开的。工人呢，不是亲人，是工人。那我们这样对待他，然后他回去就写了一张谢卡来给我。那我觉得我们这样传福音才有果效。我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能得益处啊。我们家那个我先生那个车，我们家三部车都是白色的，我先生的车就停在外面，买了新车啊。那我们家有个园丁啊，园丁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从大陆来的，没有什么钱，所以呢，人家来帮我们做庭院， 也有50的，60的，也有75的。那这个弟兄来做，我给他100块，因为我觉得他是教会的弟兄，他帮我做啊，我给他多一点钱，他就帮我做了好久，好几个小时啊。我说你不要做这么久，隔壁邻居看了会笑死的，说这个林太太虐待人。哎，因为人家那个外国人来做庭院都是像撒胡椒一样的，或者我地都还没扫完，他已经弄完走了。我这个人来弄了好几个小时的，我们家那个来做帮忙庭院的那个教会那个弟兄。那因为他没有钱呢、啊，那他是教会弟兄，我就多给他钱了。他就说：“哎呀，林太太没有关系啊，他林姊妹啊，反正我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看报纸啊，谁不喜欢闲着？但是他就是要，他就觉得我对他好，他要。”哎呀，整天他是山东人，整天做好多馒头，他的馒头真好吃，常常带了很多馒头给我。他给我啊，母亲节到了，我就多给他50块。我说带着你的姊妹去吃一餐饭，替我请他吃饭。其实我是想，你这个人也蛮有志气的，你给他钱他也不见得要啊，所以我就只好用这个办法。那他有一天呢，在检速啊，那个东西啊，扣把我先生的那个车啊弄了一下，哇，那个新车把那凹一点进去是不太大了，但是很不好看，一看就看出来。哇！一早上起来，我先生来告诉我说：“哎，他车子把我弄了。”哎，我本来是心里很痛啊，你知道吗？我就想到我妈妈告诉我说：“不要惜物过于惜人，不要珍惜东西过于珍惜一个人呐、啊，不要惜物过于惜人。”所以我就不敢生气了。他是教会的弟兄啊，本来是要爱他，如果这样要叫他赔，他也赔不起啊。那修理了一下，总要动少动也要100块啊，就是那个小窟窿弄一下，磨一磨去让人家整修也要100块、啊。我都不敢吭声，我都不敢生气。当作不知道，不要惜物过于惜人。我想他自己心里也是明白。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就是这样，孩子弄坏的东西就骂得半死，那么孩子比那个东西不值钱是不是？孩子打破了一个花瓶，把他打了半死，骂了半死。孩子是比那个东西更宝贝啊。人也是一样，不要惜物过于惜人。那在圣灵中的喜悦，罗马书14:17-18，罗马书14:17-18，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悦的喜乐。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马汉许牧师第二次布道大会来台湾的时候，台北区啊，帮我们台北区换了3次总干事。后来跟我联络那个总干事，写一个传真，打2次电话，3更半夜，一次是1点多半夜，一次2点多，都是我在睡觉的时候。那我没有接嘛，是录音机接的。他又来个传真，他一天呢我没有回，台北就打电话来说：“林姊妹，人家说你很骄傲，打给你电话也不回，写给你传真也不回。”我说：“岂有此理！3更半夜吵我，都还没有骂他。传真才一天呢。”好，我那天很生气，我就拿起纸张，我就写。我说你做了怎么不对，对对，3更半夜我睡觉，那本姑娘在睡觉，你吵我，我当然不会接电话了。好，我就给他讲了一下，想要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我要去传真，因为我家有个传真机啊，说我自己要去传真的时候，圣灵说没见证，所以我就想，神责备了，这个我自己知道不对了，其实我自己都很知道，我是在动怒的时候写那一个传真的。所以我就拿起来，我就先撕破再讲，把它撕破了。我说：“主，那怎么写？好，重新来。”啊，这次语气就很柔了。我就给他写，说你怎么样，因为怎么样。然后最后写完了，事情交代好，最后我就说：“因为你打电话来是半夜1点多、2点多，所以我没有办法接。”也要让他知道他打的时间不对啊。但是语气已经很柔和，不一样了。我到台北来的时候啊，我以为那个总干事啊一定是高头大马的，一定是年长的。我一到那边看着那个总干事，把我吓一大跳。21岁的小女孩啊，个子小小的，勾追勾追的，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头发长长的，比我女儿才大1岁。我对不起啊，你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啊，我就跟她讲了一下。哎，她很高兴。我就想到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给我的那句话，创世纪50章21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回答他们。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回答他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我的弟弟啊，在纽约，我有六年，妈妈过世六年，我没有去过弟弟家。以前我去他家，那他牧师就叫我去他教会，他们的教会做见证。那我这个弟弟离开主，离开主很久了。我那个弟父是妈妈接生的，是我妈妈接生的。我妹妹的学生，我妹妹师大毕业教的时候，中学的学生。他的妈妈爸爸在我，他的妈妈是我爸爸学校很优秀的教员，爸爸是个教授，很好的一个家庭。那我们就看上这个弟弟，就娶了这个弟父。我们想说他一定跟着我们信耶稣啊，他也讲好要信耶稣的，可是结婚以后就不信耶稣了。那到美国，我弟弟就被他带了，就离开主了。其实我不应该怪他，是我弟弟自己不要去教堂的，因为他说他们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对牧师不好，他们牧师他们那边是 IBM 城，很多都是大头脑的 PhD。 那牧师呢是从他们教会出来的一个弟兄去读神学院，然后对这个牧师不太好。那我弟弟就说这种教会不要去，那在美国也没什么教会，一个教会你不去你就免去了，就不必去了。那时候我弟弟就没有去教堂。那我们都把这个罪过就归到这个弟父身上，都是他把我弟弟带离开神。有一天我读到《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他说不要与他们结亲，不要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也不要将你的儿子娶他们，恐怕他将你的儿子的心带离开上帝。啊，我说对对对，都是他啦。其实神在那边是对着我讲我儿女的婚姻了，不是因为他现在我的弟父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弟父都十多年了，早就是我们曾家的人了。现在是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心意，跟他传福音了。但是呢，我不是，我去责怪他。那有一次我说要他教会他们的教会要请我去做见证，我就跟我弟弟说，哎，我要去。后来我的弟弟就打电话说，你不要来，那个时间你不要来，因为我的岳父母要来。我说你岳父母去，那我就不住你家，我做见证，人家教会会安排我住的地方。他说不要你来讲，你每次来讲都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人。不要我讲见证，不准我讲见证啊！啊，我就耐很深，从那次以后我就不去我弟弟那一家。不是那一次那个小波手牧师讲饶恕，他讲饶恕，讲完以后我回家，我读圣经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糟糕，是彼得前书还是提摩太前书？他说人若不照顾自己的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是彼得前书啊，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对不起，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最近圣经节讲的太多有点搞混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人若不照顾自己的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照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那天读到这个圣经节，我马上知道神在跟我讲话，我立刻买了一张飞机票到纽约的机票，要到我弟弟那里去，然后就到我弟弟那里去，到我弟弟家。礼拜六晚上他带我去吃饭，吃完了饭，通常我去的时候哈，我都会跟他牧师说啊，我都会跟他的牧师说我来了，就是他来探访我，就顺便把我弟弟也带到教堂去。可是那一天我要上飞机之前，三点成根，我搭七点多的飞机啊，我三点起来成根。三点成根的时候，我读那一天我读的正好是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七节，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七节，神说这次不要征战，你只管站住摆正，看耶和华怎样为你施行拯救，你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哇，讲的话很准确的，这次啊你不要征战了，只管站住摆正，看耶和华怎样为你施行拯救。然后我就神说你不要也不要害怕不要惊慌，我与你同在。然后我就去到弟弟家，我这次没有通知神，说这次方法不一样，这次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七节，好，这次不要叫他的牧师来。好，所以我到他家礼拜六晚上吃完的饭我都不讲，我的弟弟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讲明天聚会的事情。礼拜天早上我起来成根完了六点钟，我就听到我弟弟开车出去，到八点多的时候我弟父就跟我说，他说二姐他去上班， 他工作很忙，今天去上班。我心里想，美国人礼拜六都不上班了，你礼拜天去上班在逃啊？他去，那我的弟夫很紧张哦，他想接下去二姐一定要说，那么你带我去，因为他也会开车，他两部车嘛。那天说叫我带，我要叫他带我去，我都不吭声，我就记着神说这次不要征战，我就不吭声，坐在那里。那他就开始，我就看到他家里弄得很干净。我的弟弟只有一个女儿，那我这个弟夫把他女儿教得很好，我的女儿连中文都不会写也不会看，人家他还会看琼瑶小说呢。啊，美国土生土长的，我去他家再看六个梦呢。啊，中文很好，也会讲日文，也会写日文，哇，又画画。我说这个孩子教得那么好，家里弄得那么干净，三餐把我弟弟打点得那么好，那还有什么所求的？那我就突然，以前我去那边，我看是看到了，哎呀，我就是不讲，放看在心里了，反正也没什么好讲的。哎，人就是这样，少愿意，很吝的吝啬，少去称赞人呐、啊。那一天呢、啊，哎，我突然间，我觉得他很好，然后我就拿了一个那个陈马可牧师写的那个圣经节的字画，我说，哎，我拿了一个字日历要给你，你过年可以把它挂。那圣诞节我去他那里吗？那我就说你把12月3号我去吧，我说你把它挂着啊，这个给你明年用啊。我说你拿钉子来，我帮你钉。咦，二姐你不能钉哦，他这样跟我讲。他说你不能钉哦，你弟弟不让人家钉的哦，他叫人家不要钉，他自己钉了一大堆。他叫人家不要钉也不能乱贴，他自己都贴了一大堆纸张，钉了一大堆钉子。他说你不要钉哦，他会生气。哎，我弟弟很大男人主义，这点我不欣赏，男女平等啊。那他不让人家钉。啊！我突然间我就觉得我这个弟妇很委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实在，我说阿莹二姐说你实在很乖哦，你真的很乖哦。”我说：“如果是我，他叫我不要订一根，我要给他订十根。”我说：“你真的很乖，不过呢，圣经说要顺服丈夫。”我圣经顺便教他，我说：“圣经说要顺服丈夫，你这个顺服是对的，但是呢，你可以祷告，求神改变他的个性。”哇！我给他开了路。要称赞他，如果他突然间哦笑得好开心哦，就在那一刹那，神把我跟他之间的那一道隔膜拆开，隔墙拆开，完全的拆开，毫不留任何痕迹的，没有任何，再也没有任何隔膜可以隔开他跟我之间呢。忽然间他笑得很开心。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从3号住到10号，一个礼拜每天我弟弟上班，孩子上学，只有他跟我两个人。从那一天礼拜天，那一天没有做礼拜，但是我在那边开始讲起见证来。他每问我一个我就讲见证，每问一个讲见证，我这一个礼拜不知道讲多少见证给他听。然后呢，等到回来的时候，他送我到机场，在肯奈迪机场把两次把我抱着，他说：“二姐，你以后要常常来啊。”他这一次你来我们谈得很高兴，一面讲一面哭，我们两个互相拥抱在那边哭。从来我们没有这个举动，从来他也不对我讲这些话。等到我回到家，12月17号他寄一张圣诞卡片给我，里面写的满满的，他说：“二姐，感谢神。”他想感谢神，他说：“你这次来怎么讲一大堆，然后说你要常常来哦，走一句感谢神，又一句这是神做的。”他也在写一些见证给我听了。然后我就很高兴了、啊、我就拿起电话打给亲家母，我说我刚刚到弟弟那里去哦，我说你那个你的女儿这个阿莹把家照顾得很好啊，我说怎样，我就称赞一番，我说谢谢你哦亲家母，你把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们曾家做媳妇，我谢谢她。我这十几年来，这个弟妇入家门十几年，我第一次可以代替我的母亲讲这一句话。现在我的弟妇跟我很要好，我每次打电话去，以前我打电话去，他就说：“哦，你要跟你弟弟讲话，马上接过去。”我说：“不，我跟你讲。”他也不敢跟我讲。现在其实我跟他见面的时候还是很好啊，可是他心里就知道我是找弟弟的。可是现在不是，他拿起电话就跟我讲个不停。我们两个谈得很好，饶恕很重要。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已经给我很清楚说，我借着你的弟父把你弟弟带回到主面前，的的确确。 所以没有什么不能。神的旨意当留心，个人的得失不要紧，饶恕，饶恕才能得医治。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你知道我家那个先生跟我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讲话又快他又慢，他动作很慢，我走路砰砰砰砰砰跑到楼上去下来，他还在演步，像演国剧这样。那牧师在我家都知道的，我这个没有夸张的哦。牧师在我家都说你那个先生很好玩的，他整天就冬春夏秋冬都穿着那一个披的一个晨袍，咚咚，好像演国剧的。他洗手呢，慢慢的洗，哪有一面洗手照镜子的？那我的女儿跟他一样的，洗手哎，慢慢的。我说你怎么不能快快的洗呢？有一天我的女儿说：“妈妈，你为什么洗手要这么快哎？为什么何必这么急呢？慢慢洗啊，何必这么着急呢？”我说他慢，他说我快。说神说彼此接纳。我的儿子跟我一样，我的女儿跟爸爸一样。神说你急什么？你们两个如果都是同样的急性子，那个车啊，要有一个加油一个刹车，不然两个那个车早就冲到海底下去了。你知道我的先生很不会讲话，我以前常常跟他吵架，刚刚结婚不久，真是被他气死。特别黎明父亲请了很多牧师来吃饭，哎，他常常丢我的脸，他想要夸我一番，他就不会讲话。他跟那个牧师说：“你们不来呀，我太太不会做好菜给我吃。”他是要讲说你们来是很被欢迎的，做得这么好给你，他不讲，他偏偏讲那个反面的，千杯不必假千杯到这个地步，但是他就是这样讲，我今天吵明天他照讲。然后他在讲到那个，他就说讲到弹琴，他就说，我说我弹古筝啊，他说，我说我那个古筝很棒啊，怎么，哎呀，他也不知道在弹什么，他就跟牧师说我不知道在弹什么。我说对牛弹琴牛不懂啊，因为他是牛年生的啊，我整天就是跟他这些事吵架，吵来吵去永远吵个不停。那我从前还没有爱主，慢慢躺下去看电视，慢慢的身体躺在沙发上面，躺得也不成姿态，就是他就怕我着凉，拿个那个毯子给我盖，可是他又不温柔一点，好像斗牛一样，一阵风我就起来，阿啾！然后接下去我说：“你不会小一点啊，风啊，扬一阵风，我冷得半死。”哇，开始吵啊吵啊吵啊！今天吵完了，他又偏偏不记得。明天我照躺，他照斗牛了。我们两个整天都吵架，真的。我那时候常跟我先吵架，因为我不能接纳他，我总觉得他，我说你这个啊，猪爹爹啊，那个阿 C 啊，那个只会读书了，不知道怎么做事啊。慢慢的，他说有一次我气得不得了，陈牧师说：“你接纳他的爱心嘛？他给你盖被子动机是爱心，你接纳他，你想到这样不是很好吗？”是说的也是哦，可是我偏偏要把他想到他最不好的地方去，气得半死。人就是这样，不能接纳，往好的地方想，往他的优点去想。他每一次那个除草跟我减速都不一样的啦。他除草好像那个李臭头一样，他每次他除草我就要跑出去。不过讲他说还说你振振有词呢，他说：“哎呀，反正个人的方法不一样，我是乱中有序啊。”我说：“你不会一行去一行回来把它弄整齐点？”他就把它弄，然后才在那边画来画去，画来画去，我不知道在干什么。个性完全不同，但是他说我总算把草除好了。那就是要就是要这样接纳，夫妻就是要这样接纳，没有其他的方法。要懂得饶恕，懂得接纳，饶恕啊，跟感恩啊。有一天我在读那个创世纪41章，讲到这个约瑟。创世纪41章讲到这个约瑟，约瑟给他的两个儿子取那个名字。约瑟，你从他给他孩子取名字，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很懂得敬畏神、感恩的人。他两个孩子，一个叫做马拿西，一个叫做以法莲。马拿西原文的意思，马拿西就是说神使我忘记；以法莲就是说神使我在受苦之地昌盛。 神使我忘记，我们人很容易忘记人家好处，也容易忘记自己的坏处，但就没有办法忘记别人对我们的坏。但是他说神使我忘记，他那个秘诀就是神使我忘记，神给他力量，只有神给我们能力，我们才有力量去忘记别人对我们的坏。他十三年呢、啊，约瑟十三年刻骨铭心的那个伤痛啊，但是他给孩子取名说神使我忘记。第二个孩子叫以法莲，神使我在受苦之地昌盛。当神使他在受苦之地昌盛，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后面有复活，有生命，有荣耀，所以饶恕才得医治啊。每次我当读到这个约瑟 的故事，我就心中我就很常常跟神求，我说神，你使我忘记，忘记人所给我的伤害，我有什么受的伤，我说神，你使我忘记。因为只有把自己十字架，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别人把你钉上去的，不是你自己钉上去的，但是那个掌握那个钉子的手是神，是神许可的。所以我们懂得饶恕的人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有一次啊，我很难过啊，哇，就是为了就是为那个姊妹，我讲的那个姊妹伤害我很深啊。她很会骂人啊，总是骂得我觉得我有口没有法子变。神说我不必变，那我们牧师一直都压着我，他说你以前不写书你可以生气，你现在写书你不可以生气，你以前不站讲台你可以生气，你现在你还可以生气，你现在站讲台你不能生气。哇，那他每次骂骂骂我，气得不得了。你知道有一天晚上我是哭到清晨，为什么哭啊？因为我看到神向我讲话。我那天读到诗篇九十四篇，当我读到那一句，他说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管教列邦的难道不惩治人吗？哇，我读到这句我就开始嚎啕大哭了。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早就落在极境之中了。极境就是死亡，死亡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死亡，一种是灵里的死亡。灵里的死亡就是肉体的死亡还没有关系，灵里的死亡就是没有笑声，没有喜乐，笑声停止的，喜乐也停止的。他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早就落在极境之中。我那天读诗篇九十四篇，我觉得都是我的光景。那边讲到说，神啊，他们杀害你的百姓，又杀害又残害又苦毒又这样又这样。他说，但是神说，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不看见吗？不听见吗？造眼睛的，我是造眼睛的，我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神说我都看见了。管教列邦的难道不惩治人吗？神说每一个打在神儿女身上的痛都反映到宝座神的心中了。神说我都知道了。所以神才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逼迫神的百姓，扫罗逼迫神的儿女。神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一天神就是用诗篇九十四篇向我讲话，我是哭到清晨的。我说主，那你自己都知道，我把一切的冤屈都交给你。因为他是造耳朵的神嘛，他造眼睛的主嘛，他说他都看见了。他说打在你身上的痛都反映到他宝座神的心中。神都要饶恕，要赦免。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有一天我读圣经读到以斯帖记，我读到以斯帖记第六章第十三节，以斯帖记第六章第十三节，他说那个哈曼造了一个木架，要把这个莫迪改挂在上面，后来他反而变成是他自己的过，那么这个王亚哈水鲁王要惩治他，他就回去跟他的，他说圣经说他回去跟他的妻希利斯说，他说那边讲圣经六章十三节，他的妻希利斯和智慧人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他若是犹大人，你终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那天突然间圣灵就光照我，他若是犹太人，
他若是犹太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他说你在他面前死而败落。他若是犹太人，犹太人就属神的人，他说他如果是一个属神的人，你是不能够胜过他的。什么叫属神的人？诗篇第十五篇，诗篇第十五篇第一节，谁能住在耶和华的帐篷呢？谁能寄居在他的圣山呢？就是那一个不以舌头毁谤人，他藐视毁的心中，心中藐视毁的，却尊重那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吃亏也绝不更改，这个就是属神的人啊。神那一天就跟我说，这个就是属神的人。他若是犹太人，是属神的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所以在第十章第三节，他说神自己为莫迪改做了见证，他说犹太人莫迪改在以色列中为大，做宰相，他说得众人的喜爱，众弟兄的喜爱，说和平的话，为众人求好处。神自己为他做了见证，说犹太人莫迪改。哇，那天我读的圣经啊，神真的给我这一些亮光啊，突然间我好像整个人就舒畅了。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说发了誓，虽然吃亏也绝不更改。那个饶恕到底啊，赦免到底的，不是今天把他关在啊，今天把他赦免了，明天又把他抓来打打一下，高兴给他赦免，不高兴就打他，把他数算他的罪，不是啊。神说赦免到底，这个是真正属神的人。但是如果他是犹太人，你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撒旦就没有办法拿你怎么样。神大卫寻找米非波设，扫罗追杀大卫多少次，大卫本来做王的时候可以把扫罗抄家，但是他纪念约拿丹，就纪念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大卫寻找米非波设是出于很深很深很深的爱，那是一个饶恕，一个完全的赦免，出于极深的爱，他寻找米非波设。是一个大卫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神用恩典使一个诡诈的雅各变成以色列，神用恩典使一个诡诈的雅各变成以色列。所以我们如果懂得饶恕，神说如果我们懂得饶恕，他也饶恕我们。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十五节，在主导文的后面，他说你若饶恕人，我必饶恕你，你若不饶恕人，我也必不饶恕你。很重要的。所以神说你今日要过约旦河，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他说今日你要过约旦河，赶出比你强大的，得着那个广大尖的，那个广大高的可以顶天的，那个赶出你比你强大的，就是里面的那个撒旦坚固的营垒，那个不能饶恕的。他说今日你要过约旦河，过红海是得救，过约旦河是得胜。我们不要只过红海不过约旦河，过红海是得救。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救恩，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宁恩，我们不要只要救恩不要宁恩。但是不要只要过约旦河，过红海不过约旦河，得救还要得胜，得胜有余。神说今日你要过约旦河，赶出比你强大的，得着那个广大高的可以顶天的，就是饶恕。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十五节再讲一遍，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我也必饶恕你的过犯，你若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如果我们念主导文念到这里，你说神赦免我们，如同我也赦免了别人一样，免了别人的债，如果我们不饶恕，等于我们在向神宣告说你不必饶恕我，因为我不饶恕人。神的旨意当留心，个人得失不要紧。那么我们这个功课不容易学，我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我也不想给你们开一个后门，但是的的确确我比喻他说像一个葱，洋葱剥了一层还是洋葱，洋葱味还在那里，但是已经小了一点，再剥一层，洋葱还在那里，洋葱味也在，但是又小了一点。而让神这样一层一层的剥削我们，我衰微他兴盛，当我们衰微的时候，主就兴盛，主就可以从我们身上就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了。 我们就能彰显神的荣耀，让神从我们身上每一个人上可以得他该得的荣耀。这个世代唯一能啊代表神儿子形象的就是饶恕。如果我们不饶恕，神说他不饶恕我们。